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接着讲老北京的传说。今天说这传说呢，和一个北京的土话有关系。这土话呢，有点膈人的意思，就是有钱买前门楼子去。那言外之意呢，就是千万别跟我们炫富，我们不吃这一套。你真有钱，把这前门楼子买下来。说的炫富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当年呢，看这个文艺频道，专门做了一期什么呢？就他们的采访似的嘛，就是采访这些个影视演员。说你见没见过炫富的人？其中采访到一个现在一线的女演员，咱不提名了啊。我说，他说我就见到过一个炫富了。然后记者问他，他怎么炫富啊？那次我记得是看电影，我坐在那儿，旁边坐一男的，就直接从皮包里就掏出一沓钱来，在我旁边，噗，一张、两张、三张数钱，这太土豪了，没有素质，没有这什么了，没有品位了。就炫富的方式很多，对吧？当然这属于太土豪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并不提倡炫富。今天说到这个，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呀，对吧？这是老北京啊，有的时候是个人的话，也有时呢自吹有钱显摆的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在历史上啊。这前门楼子呢还真是被卖过好几回。说最有名的呢就得说是易照百货卖前门楼子。这易照现在还在前门大街上。咱们走在前门大街路西有一高台阶，上去是易照百货。他们家门口呢钉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写的是易照百货的简介。而且前门大街呢虽然现在很萧条，但是有的地方呢可取。是什么呢？这易照百货是一老买卖，他在家门口啊盯了一个黑白照片。这黑白照片呢是清末民国时候易照的照片。你可以根据这个照片再看看这个门楼这么多年有多少变化。这一点倒是能够让很多游客感到有兴趣。咱说这易照买前门楼子。还有说是什么呢？说是长春堂买了前门楼子。你看这传说里边出现两个买卖，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最早啊这易照是长春堂开的分店。长春堂是卖药材的，但易照呢是卖丝绸百货的，卖的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是一个企业下边的。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就像以前咱们说瑞福祥是卖绸缎的，但瑞福祥呢也开过茶叶庄。买卖大了可能是开各种的这个买卖了就。那么在这个长春堂和易照之前呢还有过一个卖前门楼子的故事。说那个时候啊还是乾隆皇上，乾隆爷当朝呢。他有这么一个弟弟，那么既然是传说故事嘛，这名字就没传下来。人们就说这弟弟啊整天是游手好闲，又仗着自己哥哥的乾隆爷，所以呢人称叫魔二爷。就是魔头那个魔，天天整个混世魔王啊。魔二爷说这位魔二爷啊花钱是大手大脚，从来都不吝惜，家里边是皇亲国戚，有的是钱。没钱呢就到处去要去，他比较葛。你说你们家有的是钱吧，他不介，我到处去要去啊。因为呢深得皇太后的宠幸，所以啊这个乾隆对他没办法，就是妈喜欢。那乾隆对自个儿的弟弟呢一点没辙，他满处去要去，就有点啊咱老百姓的话说，给皇上家呀满处散德行献事去了，满处要，然后你也不能不给啊，对吧？那么这一天呢说这个魔二爷呀、又没有银子花了。那他一般来说银子怎么花的那么快呢？天天不干正事儿，吃喝嫖赌，你说这可不是花销大吗？又找这个乾隆爷要钱去了。这乾隆爷说了，说冲你这样啊，就是把整个大清国我都给你，不够你霍霍的。早晚这国库得让你花空了。这魔二爷说那倒也不是，他敢跟他哥犟嘴， 他说什么话他顶葛，那倒也不是。哎，我要是有前门楼子那么一大块银子就花不完了。
哦，
就是你能给我一块银子，这银子多大个儿吗？跟前门楼子这么大，那我这辈子到死我花不完的。
嗯，
就拿这话葛这个乾隆皇上。哎，乾隆一生气说，行，你不是这么说吗？得了，那前门楼子我就赐给你了。
嗯，
把前门楼子给了摩二爷了。从今往后我告诉你啊，不许再来这个乾清宫一步，你别再管我要钱来了。
嗯，
这摩二爷呢也知道乾隆皇上说的是气话，但是呢他这下可算是拿到圣旨了，回去呢就写了这么一个招帖，就是这么一个告示。
嗯，
干嘛呢？乾隆皇上我哥把前门楼给我了
啊，
我呢就准备把这楼子卖了，因为这是我的私产了，对吧？
啊，
就贴在前门楼子上，上面写着这个此屋出售。
他好意思吗？
他就卖了，他就敢这么干。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
嗯，
但是大清国有钱人是不少，那有心买前门楼子的人呢也不是没有。
嗯，
这东西挺好。哎，这样买完之后这是我私产，甭管干什么用吧，摆在这儿它是个物件啊。
嗯，
可谁真要是把前门楼子买回家去，那你想他敢吗？这样让乾隆皇上知道了你把我这前门楼子买了，那你不是要谋反吗？因为前门楼咱说过呀，
嗯，
前门楼子这正门是永远不开的呀。
嗯，
只有皇上出巡开这门啊，这是皇上家南大门啊，你把它买了归你私产了，你走这个门，你这不是要造反吗？
对，
对吧？那个封建社会，所以说谁也不敢，不光是拿不到前门楼子，估计我真买了它我还得掉脑袋，所以呢没人敢掏钱买这前门楼子呢。
嗯，
虽然没有卖出去，但是这个摩二爷啊仗着乾隆爷这句随口一说的话就扎了不少人的银子，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用愁这个花销了。
哦，
然后咱说这是卖前门楼子。其实说到这个故事呢，还有一个老段子里边也有过类似的故事，就是啊这个金殿斗智。说什么呢？
哦，
说这刘墉啊家里边呢来了一老乡，
哦，
是山东人，家里闹了灾了，怎么办呢？就把这家里呢就剩点大枣给拿过来了。
嗯，
说能不能够帮着给卖一卖，
嗯，
救救这个灾。然后呢这刘墉损正好赶上七王爷八王爷和珅呢来家里边做客。
嗯，
喝了半天茶，这胃里空了涮肠子呀。
嗯，
有点心没有？说没有，咱这有枣。哎，这枣谁没吃过呀？您不知道，我们山东特产的枣，保您没吃过，您尝尝吧，个儿不大，甜。
嗯，
上来之后呢七王八王一尝，嘿，你还别说，别看大王爷这么大王爷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枣。
嗯，
这刘墉也损，说这枣有核，您要吐地下呢，您穿那巢穴硌脚。
嗯，
一人给您准备一碟儿，您把那核啊吐到碟儿里头，您吃吧。
嗯，
仨人吃没了要走，说哎，我得跟您说一句，
嗯，
这茶是我的请您喝，这枣它不是我的，是我一老乡的，人吐我卖您就给吃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卖不出去了，对吧？那这么着，您就把这枣钱呢就给结了就完了
啊。哦，
然后这九王爷脾气最大呀，性如烈火呀。啊，
嗯，
你还敢卖我？行，我也不缺这钱，我也不吃你嘴短，这么着吧，你说多少钱吧。
哼，
一两银子一个，这么贵啊。
嗯，
这和珅他心疼钱呢，别看有钱他鸡贼心疼钱。
嗯，
说你这吃半天，那枣这么小都吃那么些了，你也不知道吃多少，没法统计这个数据，所以你这就算了吧，甭着急呀。这不头前一人给一碟儿吗？往那碟儿里吐糊吗？
嗯，
咱数糊不就完了吗？
哦，
一个糊就一个枣，嘿，这罗锅他这憋着我呢。那这枣要卖给王爷，王爷能买这个枣吗？能花这份钱吗？这就引出了一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王爷卖午门的这么一故事。这么着，咱这儿呢拴一扣子，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呢，这个金殿斗智里边有这么一段啊。
嗯，
那吃完枣之后要卖这个枣，这和珅说了你也没法统计吃多少枣。刘墉说没事，咱都有一小碟儿让你吐壶，不是吗？啊，早先背下来，咱数那壶，一个壶对一个枣。这和珅心说这罗锅黑这儿憋着我们呢。
嗯，
那九王爷性如烈火呀，窜到九王爷，咱不能结这账。九王爷说那怎么了啊？这我还没这钱了，一数枣钱还不少，但是呢让和珅一窜呢，是啊，我要是把这账结了丢面子呀，怎么办呢？
嗯，
就说没钱，可是没钱呢刘墉不让走。
嗯，
这和珅给他出一主意，说九王爷给您出一主意，咱不是没钱吗？
嗯，
咱把这个午门顶给他。
嗯，
哎，咱午门顶给他，您说他能要吗？对吧？他不敢要啊。
嗯，
那是皇上家正门啊，一要那欺君之罪，杀头的呀。
嗯，
哎，这样的话你不要那是你不要的事儿，我走我的，对吧？
嗯，
那没说别说我不给你东西。九王爷好， 是这么回事。罗锅过来，跟你说，本王钱没带，但是呢，我拿东西跟你换这个枣。
嗯，
那您说什么东西？我把午门顶给你换这枣，够不够？
嗯
啊，心里说你敢要吗？刘墉说，谢谢王爷，我要了
啊。
和尚他要了，他要了。和尚您甭着急，甭着急，他要了，他要了干嘛去？
嗯、
他能把午门拆了，他敢吗？
嗯，嗯
他把午门按四轱辘推家去，他搁哪儿？您放心、嗯、啊，顶给他，咱走咱的。
嗯。
这爷儿几个走了，
没给钱，
没给钱，把这个午门就顶给刘墉了。
嗯，
这刘墉心想，午门到我手里干嘛呀？我也不能拆。罗锅就是罗锅，这罗锅一动一坏主意，就想一主意、
嗯，
干嘛呢？第二天早起，咱说了，刘墉上朝是第一个。
嗯，
第一个上朝，午门口一坐，摆张桌子，干嘛呀？收费
啊！
东华门拿票，在这儿结账。
哈哈，
这是大清朝第一条高速公路，
啊、
到这儿结账。那大臣们从午门上朝、
嗯、
能结账吗、
嗯、
我上朝来了你还收过路费、
嗯、
啊，但是旁边呢贴了一个谁呀、啊、九王爷亲手写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是把这个午门抵给刘墉了，还盖着九王爷的印、嗯、把这份文件往这一搁，大伙儿一看，哎，确实是把这午门抵给刘墉了，那你不给钱就不让进，那我不给钱了宁肯不上朝了。
嗯，
然后这边上朝不上了，皇上得出来呀！
啊，
打乾清门出来，往太和殿一坐，这边金钟三响，皇上升坐太和殿，往底一看，一人没有。
啊，
得，真成寡人了啊！得要造反呢，怎么没人呢？派太监出去给我问问去。太监回来告诉说，刘墉那儿收过路费呢。
啊，
这是一个这个卖午门的这么一个笑话。
哦，
哎，这是一个相声里边用的一个桥段。咱刚才呢说到了有钱买前门楼子去、
嗯、
说到了乾隆爷的一个弟弟摩二爷、
嗯、
啊，积这个乾隆把前门楼子赏给他了。那么民间呢还有一种传说，说开在这个前门大街路东的易兆百货店呢，是北京城里第一家专门经营日用百货的这么一个店铺。
嗯，
说当年呢易兆的东家聘了两个人当这个掌柜的，说这俩人呢都特别的有本事，一个呢是跟银号关系非常好，跟银号关系好，它的便利在哪儿呢？按现在话说，贷款特别方便。
哦，
就那会儿买卖也讲究贷款周转资金呢。另外一个呢是跟全国各地的生产厂家关系好，这个便利在哪儿呢？进货可以低一点，而且进货种类比较多。
嗯，
所以呢这易兆啊是又不愁资金呢，又不愁这个货源，于是乎呢又处在京城的这中心的位置，就是前门外，这生意呢一下就发起来了。不久之后呢，这家买卖在这个大蒋家胡同啊开了一家分店啊，在东小市呢又开了第二个分店，都是当时北京的闹市区
啊、哦、
开完这几个分店呢，在前门大街路西这个街面上开了第三家分店，就是咱说现在这个易兆百货。
嗯，
那么在日本还有这个中国的天津、青岛、上海都有自己的这个办事处。
嗯，
哎，负责人呢从当地进货，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当时比较早的代购和海淘。
哇，
直接从当地进货，从日本进货。
嗯，
这易兆呢聘用的店员呢号称有上千人，
这么多
啊！当然这是一个咱讲的是北京传说嘛。
嗯，
在当时啊只有100万人的北京城里头，当时人口100多万人，那绝对上千人的大买卖，这是首屈一指了。
对，
那么说北洋军阀占领北京之后呢，就听说全城谁买卖最大呀？易兆啊，光员工就上千号、
嗯、
就把这易兆的老板给叫过去了，说什么呀？说我这个军队啊，现在我保护你这个字号
啊，
你呢给出点军费吧。
嗯，
就有点啊要这个保护费的意思、
嗯、
我也不用你保护我这买卖呀。这易兆的老板心说呢，没请你来你偏来要这军费，可是嘴上不敢说啊，只能顺着这个大帅说，哎，大帅，您准备让我捐多少啊？这个军阀就说呀，你这买卖也不小，对吧？10000000是一亿啊，10000000是一个兆，你叫亿兆，你琢磨琢磨吧，对吧？这亿兆得多大内存呢？
嗯
啊，所以你这买卖肯定是不少钱啊。可见呢，你钱海了去了。这么着吧，不难为你，你出100万现的洋，要100万现的洋。好家伙，易兆老板傻了，
嗯，
心说我这个您取笑了，大帅啊，我叫易兆啊，那是一个图吉利，希望日进斗金，我不是说这裤底子里边真有易兆那么多钱，没有。这军阀啊也知道自己啊是狮子大开口，恐怕要这么多呀要不下来怎么办呢？ 咱能漏点是点吧。说那你这么着吧，100万没有，你出50万现在养。你交完钱，我跟你说，我不亏你，前门楼子我给你了。因为当时这军阀在北京说了算呢，清朝已经倒台了，前门楼子归你了，50万，等于强买强卖啊。那就算那易照有钱，可是店里头也不能一下拿出这么多现金来呀，
对呀、
对吧？都周转着呢。那老板呢，就一再央求，说实在现金现在没这么多，这大军阀呢才松了口了，就同意易照拿货抵钱，说你这么多这个物资啊，你可以抵钱。说那好，那现金拿，你现在拿多少？剩下的那个拿不出的现金来，你就拿这货呢给我去抵。然后呢，我呀也不用你动手，我派兵上仓库拉去，啊，用这货呢凑够这50万就可以了。明儿我派人就去拉去。等到第二天，这军阀先是拿了钱，然后呢余款没结，再去仓库里边拉货去。
嗯，
据说呢，说这大车在易照仓库前边就排起长龙了，说整拉了一天一夜。直到把这易照仓库给拉空了，这才算罢休，等一下把这买卖就捣毁了。
嗯，
那么这件事儿呢，过去没几天，正好赶上正月15闹元宵。
嗯，
那不知道啊是谁说易照啊要放这个烟火，很多人就过来闻讯要看一看，这人是越聚越多，就把这个街道的铁栏杆啊都给挤坏了。这易照老板呢就去前门这个警察署啊找这个警察来帮忙来。这个警察局的人说了，说这人太多我没法驱散呢，你呢就象征性的前门楼子你放点烟花给人看看就完了。这易照老板就说什么呀，那么多人我想放烟花我怕把人给伤了啊。这警察局的说了，他说那谁那个上次不是把这个前门楼子卖给你了吗？啊，没地方，你上前门楼子上头放去不就完了吗？
啊，
这易照老板没招啊，啊，只好让伙计买了这个烟花到前门楼子上头去放花去了。这下呢，北京城可就传开了，说易照真把前门楼子买下来了。说为什么呀？一般人他上不了前门楼子，
对，
他能站前门楼子放花，那可不是他把前门给买下来了吗？就这么一个易照买前门的故事。
哦，
哎，好了，咱们休息一会儿，下节回来接着讲老北京的传说。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说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会儿讲究三妻四妾嘛，这人娶了俩老婆。这一天呢就想奔这个小老婆屋里边啊去住去，但是大老婆呢是一醋坛子，也是一河东狮吼，就对大老婆得说谎，说我这晚上肚子不舒服，我就准备我出去我拉泡屎上茅房，我去去就来啊。这大老婆当然不答应了，这丈夫呢一看大老婆实在难缠，就拿手对着天发誓，说我发毒誓啊，如果我到别地儿去，我不是上茅房，我就变成狗。这大老婆呢也有心眼儿，说这么着吧，外边乌漆麻黑的，我呀拿一绳子，这绳子也长，我拴在你手腕子上，你就去，对吧？多咱这绳子不动了，就说明你小子呀跑到别地儿去了。这丈夫一听啊，也只能如此了，把这线呢往手上一拴，就出了门了。出门之后，他不是上厕所呀，他是奔这小老婆那屋，一看这绳子拴哪儿啊，正好旁边是狗窝。就把这绳子拴在狗腿上了，他就钻到小老婆屋里去了。这大老婆屋里躺半天，一看怎么还不回来呀，但是绳子还动换呢，得了，我蹬这绳子给这老不死的蹬回来就得了。拽这绳子一圈两圈三圈，把这狗啊结果给倒进屋来了。屋里也没点灯，就把这狗呢拉到炕上来了。他大老婆拿手一摸，哎呦，好家伙，这什么呀，再摸脑袋是一狗头。哎呦，自己念念有词，看来发誓不能随便发呀，你看看真灵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呢咱们讲一个黑猴冒电的传说故事。
嗯，
说从前呢，在这个前门外仙口里边啊，有两家毡帽店，专门卖这个毡帽的，叫黑猴帽店。
黑猴，
哎，为什么叫黑猴呢？在他们家这个店铺门口啊，摆了一个用木头雕的，外边呢刷了黑漆，而且呢这个是火眼金睛，两个眼睛啊是点上那种红眼的，这么一个黑猴的形象。
哦，
黑的猴子坐在那儿，这黑猴呢，这手里边捧着一个金元宝，哎，那么这个店就是远近闻名的黑猴帽店。
嗯。
那说到这个黑猴呢，咱说这个黑猴冒电的传说嘛，但这两个黑猴是确实有的。
是有的，
有，我记得是在首都博物馆里边现在珍藏着这一个啊，还有一个木雕的黑猴。
嗯，
所以这东西是有，但今天呢咱说这个故事，说这两家冒电呢，本来它不叫黑猴，因为那个年代呢在北京开小买卖的人很多，说一两间门脸的这么一个小店呢，在前门大街是鳞次栉比，特别的多，一家一家
啊。
所以呢出名之前一般来说呀，您也记不住哪家是哪家。就好比咱打一比方来说，都逛过批发市场，
对，
这批发市场每个摊位其实啊都有自己的字号，但你根本记不住。
对，
哎，那么它只有火了之后你才记得住。据说啊，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有打山西来了这么一个人，姓杨，叫杨小泉，在这个咸鱼口啊就开着一个毡帽店。他呢不仅有这么一套制作毡帽的手艺，而且呢这人呢还一爱好，自己养了一小猴子。
嗯，
他养的这个猴呢特别通人性，从小就养在身边。这猴是火眼金睛自不用说呀，但是跟别的猴不一样。别的猴呢那皮毛是黄棕色的，他这猴不一样，浑身一根杂毛没有，油亮油亮的，一码黑。
嚯，
哎，所以说这个种类比较奇特。
嗯，
这猴呢咱也知道特别好玩，招人喜欢。现在这娱乐项目这么多，去动物园看猴的人也不少。何况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街边来耍猴的能围一堆人。你想这店里边天天蹲着这么一黑猴，所以顾客盈门。这杨小泉呢就把这个黑猴啊打理得特别干净，当宠物那么养，没事就给洗个澡，哎，让他呢在店里店外啊出来进去的迎接客人，让这猴当一门童。你想想，大家一看这东西这么好玩，买不买的也愿意进店的看看这猴，
是
这人气就越来越旺。那忙的时候呢，这个杨小泉啊可以指挥这猴，
还能指挥呢。
打远一看来客人了，上台阶了，这猴在柜台上蹲着呢，跟猴一说去开门去，蹭过来把门一开开。您想想，您一进门猴给您开门，
嘿，
这是一个什么购物体验。
对，
并且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这店里边呢，因为店比较小，货架子非常的高，但别人家呢货架子高得犯是什么，比如说你要是卖这个布匹的，货架子不宜太高，你够不着。你要卖帽子没事儿，货架子高点拿杆挑。
对，
他们家货架子很高，但是他们家呢也卖帽子，可是也卖日杂百货。别人家货架子没这么高，他敢摆这么高，为什么呢？
因为有只猴。
有猴，哎，您看哪个，看那层的那东西，去拿下来，蹭蹭蹭，他上去了，把这拿下来，再递给您。
这么聪明，
所以猴当成一个售货员使，这大家就越来越爱来这地方了。哎，那杨小泉的买卖呢，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后来呢，这个都说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猴的寿命啊比人还短呢。到后来呢，这猴是先亡故了。亡故之后呢，杨小泉特别思念自己这猴。再一个呢，他怕这猴没了，自己店的特色就不明显了，生意会受影响。怎么办呢？就找人雕了一个木猴，拿黑漆给刷上，然后手里呢捧一金元宝，预示着日进斗金。每次开门之前呢，拿一个大板凳放在店门口，把这猴啊搁在板凳上一坐，然后开始这一天的营业。大家一看这猴就知道，哦，这是曾经那黑猴冒店，所以大家依然会来。后来说呢，这个杨小泉啊，这人他后来也亡故了。那么他的后人呢，为了纪念他和那黑猴，为了招揽生意呢，哎，这黑猴这木雕就一直沿用着放在店门口。还有人说什么呢？说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呢，说在北京西山有这么一个打猎的，这打猎的射箭呢，箭法特别的准，哎，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这么一年的冬天，说这个猎户这小伙子，他母亲生病了，可是这会儿呢大雪封山，在北京西山呢，那会儿不像现在，各位有五环路直达，对吧，有柏油路，那会儿大雪一封山很可怕的，找
不
着路了，就很容易迷失在山里头，饿死了。
哦，
哎，那么这大雪封山呢出不了门，那为了给母亲看病，这小伙子非常的有孝心，我就必须打猎换钱才能够买粮食给母亲抓药。于是乎呢他就自己只身进山了。大雪白茫茫啊，连一个猎物的影子都没有，走了半天，这小伙子是又饿又累， 想找地方休息一下，就突然发现树后边一个黑影闪过。
嗯，
什么东西？这小伙子搭弓射箭，就把东西啊给打倒在地了，一箭射中，走过来一看，是一个黑猴。
嗯，
当时没见过这种东西啊，哇，这东一码黑，油亮油亮的，这什么东西啊？像猴，不好说是什么。这小伙子拿着猎物就奔山底下走，心里边呢也没底，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背进村之后，突然村里边出现了一个老头，
嗯，
一看就不是本村人。哎，这老头上来就搭讪，说这个东西好啊。小伙子说这怎么好？说这个东西叫墨柔啊。
啊，
像猴啊，但是是一种灵兽。说这种东西不得了，
啊，
它吃什么呀？它吃老虎。这个东西指甲非常的尖，你看看它的指甲很尖利，
啊，
它能把老虎脑子抠碎了吃老虎脑。
啊，
这东西你看它不得了，很凶狠的。
嗯，
哎呦，这个皮毛也特别的好，你甭管是做衣服做帽子，那是绝对暖和，无论多冷的天穿上之后你不会冻僵。
啊，
再有一个那毛非常的细，你拿它做成一个啊，现在皮草你穿在身上，
嗯，
甭管多大雪，一身落满了雪，你进家门之前一抖喽，这雪全掉。这上好的皮毛，这值大钱了。这猎户一听，小伙子一听，哎呦，那感情好，可是值大钱，我卖给谁呀？这老头点化他，你到北京城里头有一个大户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家老爷特别的识货，你把这卖给他准没错。
嗯，
说完之后老爷子走了，再也没见着这老爷子。后来就说老爷子是神仙点化。
嗯，
这小伙子呢把这猴皮拿去那家，按图索骥真在这胡同找到一大宅门。这老爷一问还真是姓这个，说给您送一东西来，是经一个老爷子点化。这老爷一看，老爷子是谁我不认识啊，但这东西真好，行了，高价收购。等有了这笔钱，给母亲看好了病，并且呢剩的那笔资金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开了一个帽店。
嗯，
因为是当年猎获了一个黑猴，这资金开的帽店，所以呢后人把它叫黑猴帽店。
啊，
还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到了清朝呢，有一个叫田老泉的人，在这个杨小泉的黑猴帽店旁边啊，他也开了一个店。就是同行业的一些个按现在说有点不正当竞争。
嗯，
当然这个不正当竞争呢还给当时留下了一段佳话，到底是什么佳话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个两版关于黑猴帽店的来源，这传说故事。
嗯，
咱接着说说到了清朝，一个叫田老泉的人在杨小泉的黑猴帽店旁边又开了一买卖，按现在话说有点这个不正当竞争的意思了，就是傍名牌啊，也开了一个什么呢，毡帽店。人家叫毡帽店，他也开了一个，而且呢他也在门口摆了一只木雕的黑猴。
啊，
哎，这个有点就不地道了。
是啊，
这东西呢一模一样，两个店俩黑猴，所以呢人们就把这里叫做田老泉黑猴帽店，人家是杨小泉黑猴帽店。
嗯，
那么为此呢两家黑猴帽店呢就展开了几十年的商战。由于这个田老泉呢善于经营，还逐渐的把这杨小泉啊给压倒了。
啊，
后来呢人们再说起黑猴帽店呢也搞不清楚两家谁是谁了。哎，那么这个黑猴帽店呢我记得好像也不光是前门那一家，我小时候生活在这个菜市口，我记得菜市口啊这十字路口当时是往西边走，
嗯，
路南了，我记得当时也有一个黑猴店。哎，我去那儿，而且呢我那会儿去的时候特别爱玩门口那黑木头猴。
哦，
我记得那儿也有一个，所以这黑猴是不是北京不止这两家或者更多，这个我没有考证过。哎，下边呢咱们再说一个马聚元和天成斋的传说。
嗯，
说起老北京城里头卖鞋的呀，那除了内联升就是天成斋了啊。但天成斋现在这字号没有了，也没人知道了。人们都说呀，有钱的过去当官的呀买鞋内联升，赶脚的买鞋是天成斋。
嗯，
赶脚的就是干苦力的呀。
嗯，
因为天成斋这鞋做的结实耐穿，可是呢天成斋啊前身他不是做鞋的，话说呢是做帽子的。
哦，
在前门大街啊路东鲜鱼口里边有一家帽店马聚元啊。说马聚元帽店呢掌柜的名就叫马聚元，把自己名字注册成商标了。
嗯，
这马聚元帽店呢虽然是只有一间门脸，但生意做得特别的好。话说呀，在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这马聚元帽店呢被人们称为是京城里的帽店第一家。当时呢 人们梳这个辫子呀，戴这瓜皮帽，都喜欢戴他们家的。哎，他们家的帽揪，据说呢是三针就缝上的，而且是经久耐用，它不脱落，所以人送外号叫马三针，这夸他手艺好。那么很多人呢都以能戴马巨源的帽子为荣，就像现在很多小姑娘能挎一 LV 的包为荣是一个道理，这是名牌啊。北京人口头禅呢说头顶马巨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虎翔，腰缠四大横，头一样就是头顶马巨源。
嗯
啊，后来呀说这马巨源呢，这个创始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身子骨也不行了，所以他很少来店里头了。这柜上的事儿呢就交给他这个出了师的徒弟看管，因为那时候师徒如父子，包括这个店也一样。这店里呢您有儿子，那必然是传给儿子，仿佛说您没儿子或者没孩子，那您最信任这徒弟就跟您亲儿子差不多，往后再传呢可以传给他。哎，都说呢这商人呢是非常重利轻义的啊，见利忘义。当然这事儿到马巨源这店里头另说，人家这个店里边人情味十足。说在清朝道光21年腊月年底该分红了，这个时候呢这管事的呀把徒弟们叫来之后，有多少员工一个一个把钱分下去，但是呢这柜上啊还剩了一笔钱，这笔钱呢就不是你们分红的钱了。
嗯，
但是钱呢说多不说，说少不少，怎么分合适呢？怎么办呢？哎，这个有人呢就主张咱把这钱呢存到这个钱柜里头，
嗯，
就是现在银行啊咱们可以吃利息。有人呢就主张说咱们啊买点布，咱大伙儿分分就完了，咱不能平分呢，咱买点东西平分就完了。还有人主张呢说咱们应该这样，有点投资意识，这点钱呢咱可以再投资干一小买卖。
嗯，
哎，这个柜上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因为是这个马觉的这个徒弟当家做主了，这点钱就不用汇报这个董事长了，按现在话说自己这店长可以做主了。最后还是决定有长远投资眼光，咱拿这钱呢干一小买卖。正好呢有人说，哎，我认识一个做鞋的，这人手艺特别的好，就是苦于没资金，咱要给他投资开鞋店，我跟你说未来肯定得赚。
嗯，
这马卷里边的伙计们呢认识了这个做鞋的呢，姓刘，大高个儿，所以呢大伙儿啊就俗称叫大刘哥。哎，这大刘哥呢是武清县人，哎，天津武清的那地方的人，在一家小鞋铺里啊学了一年的手艺，哎，怎么做鞋。出师之后呢几年之后啊就辞了柜了。出师呢你也给人效力几年，
是
等效力期满就出来了啊，辞柜呢就是辞职了，托人呢就找了一个住的地方，白天呢在屋里边做鞋，到了晚上他得卖去，他没有店面怎么办呢，就加一布包，这里边裹的全都是自己做的鞋，然后呢就串客店，就是现在说旅馆宾馆，
哦，
去敲人门，你要不要鞋。因为他呢这个做买卖说也得有这个买卖道。
嗯，
哎，他为什么敲这儿呢？因为您是来北京出差的或者旅游的，住旅馆，对吧？那必然呢您每天行脚比较多，那鞋要穿坏了呢您买双新的，这是一推销的一个好路，所以你卖东西也得找准这个地方，
是
有地放矢。那么白天他说的做完鞋之后呢，挨家挨户去这个宾馆旅馆去卖去。由于这人呢特别勤快，而且吃苦耐劳，这鞋又做得好，这买卖还不错。所以呢这大刘哥呀正想找个地方，我得弄个门脸啊，有点这个资金呢，但是呢手头还是比较紧。这马巨源帽店这个当家的这个店长啊就找到他了，说看你手艺不错，这么着咱合资，我们出钱给你弄地方，然后你在那儿呢经营，咱们到最后呢再分红，不就完了吗？
嗯，
这俩人一说呢一拍即合，就这么办了。那马巨源出钱为大刘哥呢找一地方，但是呢人家因为是卖手艺的呀，所以呢让他当这个掌柜的，就在鲜鱼口路西啊西口路北开了这么一个小鞋店。这个小鞋店呢只有一个门脸的小楼，哎，楼上楼下他呢就把这作坊啊搁到二楼上，在楼上干活，在楼下卖成品
啊。
然后呢因为有了马巨源投资啊，所以又雇了四五个伙计，开张之后这生意确实不错，因为这东西做得好。那么转过年来呢又到了腊月了，年根底下又到了分红的时候，这才是一年的光景啊。
嗯，
这马巨源的帽店呢结完账，管事的徒弟呢就去跟这马巨源这大东家啊就交账去了。
嗯，
而且呢在交账的过程当中还明明白白说了，说去年咱富余一笔银子，我们 没把它分了，干嘛呢？我们投资开了一个小鞋店。所以说现在您旗下还有一个买卖，是一个鞋店。
嗯，
这马举元听完之后啊，心里边特别的感动啊，他就对这个管事的掌柜大徒弟说呀，说你要是不讲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咱这买卖呀，现在也是一大买卖了，这笔钱的流向要是不明不白的，我都不知道，你们给眯了也可以，但是天地良心，我呀真是没看错人。
嗯，
啊，你那个鞋店现在有这个字号吗？他说没字号，就是一姓刘的大哥在那做鞋，没什么字号，但都知道啊，那是卖鞋的。哎呦，嗯，咱给起一名吧，你这个好家伙，天地良心，成就了此番事业，这么着吧，就叫天成斋吧。等于这个马举元，这个老董事长给他自己分号那个子公司起了一名叫天成斋，这是天成斋鞋店的这么一个由来，这么一传说故事。但是呢，今非昔比，现在马举元帽店还在，但是天成斋这个字号啊，反正据我观察，在前门一带啊，或者说在北京这一片，没有见到这个鞋店了。哎，这是今天为大家讲的老北京的传说故事。
感谢阿龙带来这期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深藏在他的心里。